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带您探索 Atuan Desktop 这款将文档与终端操作无缝结合的新型应用程序，让您的编程与操作更加高效。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 AnonNet 对42个开源项目的资金支持，这些项目旨在恢复互联网的公共性质，推动技术创新。最后，不容错过的是 Superbase 完成了2亿美元的 D 轮融资，这对于开放源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探索科技世界的最新动态。Atuan Desktop 近日推出了一款结合文档和终端操作的新型应用程序。这款应用让脚本块、内嵌终端、数据库客户端和 Prometheus 图表所有功能汇聚一处。如今，大多数基础设施的管理往往依赖于几条关键命令，而这些命令通常埋藏在过时的文档或零散的聊天记录中。Atuan Desktop 的推出旨在解决这些常见问题，通过提供本地优先的可执行指南编辑器，使终端工作流程可重复、可共享和可靠。它支持一系列强大功能，比如从实际的效历史中自动完成使用金杰样式模板的动态指南，以及通过 Atuan Hub 同步和共享，确保信息在各设备和团队间保持最新。评论区有网友比较了 Emacs 中的 OrgBabel 和 Jupyter 笔记本，说明了 Atuan Desktop 在实现文档级代码理念方面的独特性和实用性。有的用户分享了他们在 AWS 工作时对类似工具的渴望，表示这样的工具能够在自动化操作边界上提供更多安全的迭代方式。此外，还有讨论关于将此应用与现有的工具比较，如同文档可执行码在文档化方面的优势，以及相较于简单效脚本的额外价值。总之， Atuan Desktop 以其创新的方式为日常运维工作带来了便利，并在技术社区引发了积极的讨论。 AnonNet 宣布向42个开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恢复互联网的公共性质。这些项目采用了多种技术手段，旨在改善和创新，以造福全人类。选中的项目覆盖了从太阳能主板到下一代性能更高的文件系统，从隐私友好型表单到儿童增强现实教育工具等多个领域。例如，有项目正在研究如何在程序化芯片上本地运行开源的大语言模型 LLMs， 使用完全开源的工具链，使得大语言模型推理不再依赖专有硬件和云计算，提供一个透明、灵活、隐私友好的本地运行方式。此外，还有项目致力于教育领域，例如一个旨在让学校能够在无隐私顾虑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测验的工具，以及一个为儿童打造的友好的 3D 视觉创造和编程工具。另外，也有专门为播客制作的软件，以及一个旨在使组织更容易使用受欢迎的自由去中心化视频点播和直播平台 PeerTube 的项目。评论区里的网友对此表达了积极的看法，认为这是向着重夺互联网公共性质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有人提到资金分配可能需要更加关注那些维护着长期被广泛使用的核心项目的团队。 ClickHouse 推出了一项新优化技术，称为懒加载物化 Lazy Materialization， 使得这个本就快速的数据库系统变得更加迅速。通过延迟读取列数据直到实际需要，尤其是在处理大数据集进行排序并应用 limit 语句的 top n 查询时，这种 seeming 懒惰的行为将极大的加快查询速度，往往能够以数量级的提升改善性能。例如， ClickHouse 展示了一个查询案例，它原本需要219秒才能完成的操作，通过应用这项新技术后只需要139毫秒，速度提升了1576倍。在评论区，网友们对 ClickHouse 的高效和这项新功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有的人谈到了它如何能显著加快处理大数据集的速度，特别是当想要的列值很大时。而有些人则表示，如果 ClickHouse 在用户界面上能像 Darkhab 那样应用，它将是无懈可击的。还有网友提到，尽管 ClickHouse 的创新在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但管理层的某些行为，比如删除对竞争对手的提及、发送奇怪的法律信函等，略显问题。总的来说，大家对 ClickHouse 新增加的懒加载物化功能表示欢迎，认为这标志着 ClickHouse 在提高数据库查询效率和性能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Superbase 最近完成了2亿美元的 D 轮融资，估值达到了20亿美元。此轮融资的参与者包括 Coachu、Y Combinator、Craft Ventures 和 Felicis， 还有一些知名天使投资人，如 OpenAI 的首席产品官 Kevin Weil 和 Verso 的 CEO Guillermo Rauch。 这标志着 Superbase 在开放源代码应用程序开发平台上的进一步增长。目前该平台已经吸引了200万开发者管理超过350万个数据库。Superbase 支持 Postgres， 这是一个流行的开发者数据库系统，被视为 Google Firebase 的替代品。Superbase 的目标是成为开发者和 Vibe Coders 的全方位后端服务提供商。评论区部分观点表达了对 Superbase 持续增长和可持续性的看好，也有人讨论了它的退出策略和如何与其他大型云服务提供商竞争的话题。有意思的是，也有评论提到了它对于特定使用场景的适用性，以及将如何影响未来开发者和企业的选择。这篇文章介绍了14个 Python 中高级且可能不为人所知的特性，从类型重载、景关键字和仅位置参数、未来注释、泛型到协议，每一项都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它们的应用和背景。尽管有些功能在日常编程中可能用的不多，但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Python 的语言设计哲学。文章中不乏实用技巧，例如如何利用 Slots 提高性能，使用结构模式匹配来简化复杂的条件逻辑等。评论区中，大多数读者表现出对这些特性的兴趣，一些人分享了自己的实践经验，指出某些特性如类型注解和协议，不仅有助于代码清晰性，还能提高开发效率。也有批评声音，认为过度使用这些高级特性可能会让代码变得晦涩难懂。总之，这些讨论反映了 Python 社区对语言深化和效率追求的热情。美国的网络防御症从内部被拆解，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几乎让我们失去关键的 CLE 通用漏洞和暴露数据库系统的决定。面对技术安全，我们本就不够强大，也缺乏积极性，但现在在特朗普总统和他的科技小队，也就是伊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都是的带领下，我们正走向更糟。从削减超过1/3的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员工，到撤销关键的网络安全咨询机构，如前任拜登政府建立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 CSRB， 再到解散致力于调查重大网络事件的成员，特朗普政府的任期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技术安全努力的重大倒退。这些行为不仅仅是消解美国对外的网络防御，还意味着灾难性的安全攻击随时可能降临到每个公民头上。评论区的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质疑这些举措如何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也有人指出这是对政府数据泄露和外国影响力开放的侧面展示，同时也有声音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破坏的行为。总的来说，网友们对这种从内部拆解美国网络防御的做法表示担忧和不解。在《我本应该也爱上生物学》一文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对生物学从最初的漠不关心到现在无法自拔的热爱之旅。文章提到，尽管早年在学校学习时，生物学对他来说不过是一连串无趣的定义和事实的背诵，但通过阅读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Elizabeth Colbert 的《第六次灭绝》以及悉达多·穆克吉 Siddhartha Mukherjee 的《基因：自私的基因》等书籍，他对生物学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穆克吉的作品，不仅讲述了科学发现背后的故事，而且以其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的个人意识，让科学发现更加壮丽，影响深远。从中，作者激发了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并开始广泛阅读相关书籍、观看视频，并参与生物信息学课程，他的探索愈发深入。而这种对知识的探求不仅限于生物学，在他看来，每个领域、每段历史都蕴藏着令人着迷的故事。评论区的网友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文章的共鸣，有的分享了在学习编程和生物学过程中的个人经历，有的则讨论了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重新发现生物学的魅力。这些评论显示，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发现之旅，而激情与好奇心则是贯穿始终的关键。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我们探讨了机械编织的代数语义，这是一个尚未在其语义中享有同等严格程度的编程领域。通过制定机械编织的正确语义，我们可以执行错误检查、编译优化、代码转换等多种有用的操作。这篇文章深入讨论了为何需要确定语义，它与传统编程语言的联系，以及将来可能对这些语义的使用。在寻找机械编织的适当语义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编程语言以外的多个学科领域的联系，包括代数拓扑学、群论、解理论、范畴论乃至量子计算。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一主题展示出浓厚的兴趣，讨论了编织理论与流体混合、编织机器、编译器的语义与调度，以及计算编织的潜在应用。有评论者提到了编织机的模拟器，以便在处理真实的羊毛之前进行实践。 这些评论不仅体现了对主题的深切兴趣，也显示了跨学科交叉对于推进技术理解和应用的重要性。CSS Hell 正式上线，挑战大家通过解决15个难以想象的 CSS 难题。这个游戏会让每位玩家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通过添加或修改 CSS 属性来解决每一个谜题。玩家可以点击任意一个 div 来查看并添加它的属性，但是每个 div 添加属性的数量有限，且某些 div 是锁定的，无法添加属性。游戏中几乎所有 CSS 属性都可以使用，虽然有少数例外。为了帮助大家，游戏提供了提示按钮，实在解不出来的话，答案也能在官网上找到。评论区里有玩家分享了自己的挑战经历，有的人表示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不能简单的覆盖已有的 CSS 规则，还有的人感谢分享这个有趣的挑战，但同时建议可以在消息提示上做得更清晰一些。总的来说，这个游戏受到了不少玩家的欢迎，尽管它在操作上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困惑，但也正因如此，让解决之后的成就感倍增。网络上流传一种现象，被称为 Groon Transfer， 意指当消费者在超市、药店或百货商店里想要购买特定商品时，却因为布局混乱而开始漫无目的的闲逛，最终购买了其他商品。这是一种刻意的设计。现如今，这种现象开始蔓延至互联网。最初在 Facebook 上显现，信息流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朋友的更新，以便更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但渐渐的，信息流变得比本地更加繁琐，访问 Facebook 的原初目的，更新亲朋好友的动态，很快就会被遗忘。上一次我检查 Facebook， 我的信息流中大概只有 10% 是来自朋友的更新，其余的则是广告、段子和营销视频的混杂，使我在无止境的滚动中沉迷。这种情况不仅限于 Facebook， 甚至所有类型的互联网站点都设计成一种令人迷惑的方式，导致你开始冲动行事。即便是相对温和的方式，谁没有在维基百科查某事，结果不小心就陷入了与此无关的内容漩涡中。它还出现在其他领域，与多个用户体验按摩室紧密关联。如果你尝试过从任何主要社交网络永久删除你的账号，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找到并导航至所需页面极其困难，网站会拼命诱导你去做其他事，而不是删除你的账号。尝试变更保险政策，取消订阅，或使用常客里程等，都是一样的情况。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分享了他们对这种现象的感受，比如有人提到亚马逊搜索结果混乱，导致他们购买了错误的商品。有的则是认为某些网站的设计确实会让人迷路，但也有意见认为 Wikipedia 只是因为有趣并不刻意让人迷失。而有些网友则直接表示这种过于复杂的交互方式反而让他们选择退出，减少了这类网站的访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并带给您新鲜的见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订阅并与朋友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